篇第五篇，我们从第一节看起。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是大卫的祷告。之前之后也都会看到哈，这里也再提一下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。我对这句话。自己常常很惭愧，因为会觉得我自己都不留心听我的祷告。比如说我们祷告是非常有口无心的，也不敢希奇，也不敢寄望上帝去听。就是很多时候祷告，一个是我们根本不会言辞，不熟悉；一个是言辞很熟悉，但没有用心。有的时候我想我们在。也包括祷告会的时候，好，我们为国为民祷告，有些教会根本就列了20项，第一项为谁，第二项为谁，第三项为什么事，这都是好的了。不过很多时候就好像在念过而已，就这个祷告需要有心啊，这真是需要圣灵的工作。祷告是一个很普遍的事，每一个宗教都有，我们每天有，每个周那个初一十五，你看到他们念念有词，那些民间信仰的人，不知道念些什么，但是那个程度，诚意的程度，有时候比我们还多啊。就他们是拜假神，可是他们可能很诚恳。我们拜真神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思和言语是被圣灵来感动的，我们的欢笑、我们的赞美、我们的哭泣、盼望，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本心，也完全出自圣灵。否则啊，祷告实在是全世界可以是最动人的事，也可以是最无聊的事啊。就是如果不是神在我们里面工作，如果我们不是在求神的话，哈，来自神也归向神。我的言语，我的心思，这我们也想到耶稣说的，心里想的口里就出来啊。大卫是王，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哈。不管是做王之前之后，也都有很高的地位，这我们也希望有很高地位的人能够。大卫很多缺点，但有个优点，就是他的心在神面前很真实，也很谦卑。他是王，但他称上帝是我的王，我的王，我的神，垂听我呼求声音，因为我在向你祷告。跟上一句连在一起，就是声音、言语，你不要忽略了，因为我是在跟你讲话。我觉得我常常是相反啊，就是因为跟上帝讲话，所以很随便，就没有很放在心上。当然了，这个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如果被提醒，就会说那是因为上帝根本就很少听祷告，害得我们以后慢慢也不想专心祷告。哦，各位，上帝一定在听祷告。那么，事实上，我们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，没有哪一个字，没有哪一句话，上帝不在听的。你在咒骂人，上帝也在听；你在向上帝祷告，上帝也在听；你在安慰人，上帝也在听。只是，就是上帝是全能的，他知道每一件事，他也会为我们每个字都来审问我们或恩待我们。只不过在我们跟上帝讲话的事上，我们应该更有一个被提醒的态度啊。你是在跟这个君王讲话，你也是在跟你的情人讲话啊。就这些话都我们分析一下，就是我们很缺少的第三节，耶和华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就当然说早晨呢，只是在形容了我们昨天看到的是晚上睡觉在床上的时候，也是思想主，也是亲近主。现在说是早晨，其实就是神在任何一个时候、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属他的，都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。哦，我对这个是羡慕又佩服的不得了。就我刚刚说，祷告如果没有心了，全世界最无聊的事，哎，最虚伪的事。那我们把它扩大一点，如果信仰没有心啊，那是最可憎的事。当然这也可能很真实，就是我们变得信仰变成一个很虚伪的事情。他跟神很亲切， 早晨你会听我的声音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早晨有没有起床气，我不知道你晚上睡觉有没有疲倦的态度哈。就我不太觉得我能够好像一早起来啊，或者什么半夜三更啊，或者什么时候，哎呀，我就觉得我是在被上帝眷顾的，哦，上帝是我的极可畏的主人王，也是我极可亲的情人，我的丈夫，或者我的朋友等等啊。如果早上起来他在听我的声音吗？就是我早上第一件事想到的是什么事呢？是昨天球赛吗？或者是怎么样？就是上帝在大卫心里是很重要的，而且他不会有一句我们常常有的一句敷衍上帝的话：“哦，主都知道。”说这话的人呢，就都没有把神放在眼前。主都知道，如果你越知道主都知道，我们越很多事不敢想。越很多话应该讲，不敢想就是哦，主都知道，我怎么敢想那么多下流的事情？我怎么敢在人家面前讲那么多下流的话？主哪里都知道，你明明在欺骗自己。那主越知道，越表示主的全能和慈爱。哎，奇怪了，就是越认得上帝慈爱和全能的人，什么都知道的，对他讲的话越多。一个人不跟别人交通，不跟别人来往，就大概感觉就是你我河水不犯井水。所以我们如果不祷告，其实就是我们觉得上帝跟我们河水不犯井水。哎呀，我们拿到天国的钥匙了，可以了，其他事没有关系。可是一个亲近上帝的，尤其包括清教徒那种把上帝的权威看得无比至高的时候。他跟上帝讲的是很仔细的，不会说一句什么“主都知道”，我还讲什么？那一般的答案会说：“主都知道，你自己不知道，你自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也不知道你的心思是什么。”所以借着祷告，你可以提醒一下自己。这讲法有点对，但还是不是很好哈。我们就是因为主都知道，主都是慈爱的，主都是怜悯的，我就是要跟他讲。我想这是一种顺服和爱的关系。就那个轻慢上帝的人，不祷告的人，就是把上帝看得很轻。我都要跟你成名，并且要警醒。这又是一个字眼。主是全能的神，他什么都会做。好，我们又讲到预定，他什么都在安排，都在计划。他都知道你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他都知道你的路，他都知道。可是你没有因此就随便，各位认识上帝的全能，看起来很吊诡的，就他什么都在保守，什么都在计划，你要很警醒。你越认识上帝的全能，你越不敢造次，不敢随便。这早上我就像什么断奶的婴孩躺在你的怀里，这也是圣经也要我们这样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你要非常警醒。你要小心仇敌的攻击，你要小心自己的堕落。就神的全能和慈爱，只叫我们跟他的关系更紧密，更敬畏他，也更喜欢他，而不是跟他关系越来越淡。第四节，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恶人不能与你同居，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，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。说谎言的，你必灭绝；好流人血、弄诡诈的，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四五六节是常事，但是在教会里面，这常事不但不是常事，甚至变成否定的了。那很多人一讲、一看到这些经文，就是说这是旧约的神。这个神啊，我新约已经不是了，耶稣不是这样。他们完全忘记了耶稣花了多少力气，在洁净圣殿，在责备法利赛人，责备以色列人，先推倒桌子，圣殿的桌子。就我们在讲，就是我们在诗篇里面会碰到很多啊，这篇已经有了， 其实前面也有像三章七节，敲碎敌人的腮骨，敲碎恶人的牙齿，哦，这些起码我以前看到的时候耳濡目染造成的风气就是，这不是上帝吗？上帝不会做这个事吗？敲碎牙齿，哪里上帝都帮我们补牙的，哪里会什么敲碎我们牙齿？哦，神是爱罪人的啊，每一个人神都接纳。各位，我们如果去活水泉教会服侍的时候，这个经文不是不可以讲的，甚至一样可以讲。不管对于游民、流氓、除妓，或者对董事长、总统，我们都一样讲。这是我们圣经的一个很核心的信息，上帝恨恶罪恶，而且这经文多到我们很稀奇，为什么我们这样忽略而且否定它？你不喜悦恶事，这不喜悦也不要把它看清哦。那个希伯来书说，他若退后，我心就不喜欢他。照希伯来书的写法，就死亡灭亡，哎，尝过天恩的滋味又退后，就是死亡灭亡。上帝的感情是好像很强烈的，不是极其喜欢就极其憎恶，没有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。你不喜悦恶事，恶人不能跟你同居。啊，对了，恶人也会说，我就不要跟上帝在一起，我根本不承认有上帝，我也不想听他的话，我也不想赞美他。各位，我们说这话，我真是要求主给我爱心啊，也让我自己被警惕。就是当神远离的人啊，而人也觉得我远离神，就是包括我觉得恐怕很多基督徒啊，最近很少聚会，那这一阵都没有看圣经了。各位，这不是小事情哦。我不愿意，尤其我们等一下吃饭把那个情绪弄得那么坏哈，但是这个如果我们把它想成夫妻，你多少了解一点，夫妻开始分房睡了，开始不一起吃饭了，就这都不是一个好现象，就双方的感情有问题了。好，其实又何止是夫妻，各位，我们在办公室也是一样，或者我们跟着我们老板下属也是一样，你看他就很不喜欢，那表现出来就是，我们如果不能够大吼大叫打的时候，就我们就不理嘛。好，人间的事情，夫妻的事，我们不去多解释，我们也不多讲它。但是你跟上帝如果是这样，我跟上帝很淡，主最近都没有来这里跟我住在一起了。各位，那很严重哎！一方面上帝不喜悦，一方面是，其实这是相对的，你不喜悦上帝。这里的经文，你可以想到以利的时候，那时耶和华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他不讲话了。那个不讲话，后来是以利的儿子、以利的媳妇一家人。三代同一天死亡，就耶和华非常愤怒，那不是小事情。所以当神不讲话的时候，那不是一件好事。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很高兴你不讲话最好，就是我们再一次说，夫妻之间或者是同工之间，大家都不讲话，这是很大的敌对。那人间那就算了，仇跟上帝为敌哈，那很严重，不能站在你面前。你看，不同居，不站在你面前，后来就是恨恶，后来就是憎恶。那个动词是一个比一个重。那你要说恶人恶事呢？也，我们看一看，也叫人提心吊胆哈。恶人不能跟你同居，那恶人是谁呢？狂傲人，一个自大的人。各位，这恐怕我们又多多少少常犯这个错，狂傲。那狂傲，有的时候的狂傲哈， 各位不要把它解释错了，不要把像这个第3章第7节，我刚刚引过的，求你打碎我仇敌的腮骨，敲碎恶人的牙齿。我们不要觉得这是一种狂傲，就嫉恶如仇，倒并不是狂傲。那个狂傲，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常常会有的，就是，哼，对不起啊，就是有的时候跟老婆讲话就会很狂傲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怎么这都不会呢？那个手机已经这种白痴也会用的、啊，就这类的话。好，有的时候是小孩跟我们这样讲话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是我们这样看我们的同侪。各位，我再次说，我们也不要把它弄得那么知识体大一样哈。有的时候我们生气了，实在你早就应该会，怎么现在还不会？这我们承认了。但是，如果因为是你的优秀或者是对人的不耐烦，那就要小心一点了，那就可以是一个狂傲，对，觉得人家笨，人家差，这个界限不太好分。我只是在说，我们小心一点，不要狂傲啊。但是我们正直、勇敢、诚实的责备，这也不一定是错事哈。狂傲、恶人、作孽的、说谎的、好流人血、弄诡诈的，那如果你把说谎和弄诡诈两个字放进去，那就又是很普遍了。弄诡诈包括虚假，包括装啊，包括有的时候，世界上我有挑拨是非啊，离间呐、啊，这我想在教会里应该比较少了，但你看世界里这真好多，而且你看我们中国的宫廷里面这类事就特多，这我真是觉得，哎呦，我们中国人的这方面啊，那个弄诡诈，实在太会了，说一两句话放在那边，这个是上帝恨恶的。我相信这个在基督徒里会比较少，但是说谎有的时候会有。好流人血，我们倒也不要说是一定是谋杀、杀人这些，或者喜欢杀人。好流人血，我们用耶稣的话来了解了，就是一种仇恨呐、啊，或者是我不知道哈，我不知道有的时候在媒体上或者在立法院里面看到。这个政治上的争执的时候，那些人当，其实可能很多人也是，就气话了啊，两党恶斗嘛，其实没有那么仇恨。不过我们也还是求主保守我们哈，夫妻之间又何尝是那么仇恨？真的要把人家掐死杀死吗？但有时候讲出来话也是，要求神帮助我们哈，所以。这些都跟耶稣讲的话啊，新约旧约讲的类似，包括第1节，言语和心思，希望都常常亲近主而是美善的。第7节，至于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。啊，这2种情绪又讲得很好，一个是一种喜悦平安的。我凭你的慈爱进到居所。另外一个是，我非常恐惧战惊。这里甚至不是向你下拜，这里是向你的圣殿下拜。这也是我们基督教比较不喜欢讲的，因为这好像有点异教的迷信，就是圣地崇拜。我一定要到圣地这个地方，比较神明比较灵验一点。我站在讲台上叫脱鞋子，有些教会是这样，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圣洁一点，男厕所、女厕所那就比较肮脏了，没关系。其实从神那里来看，没有哪个地方不圣洁的。那圣经里面也对这些东西有一些相对的提醒，虽然我们不会说我们有圣地、圣物、圣人、圣日的崇拜，我们单单敬拜主，但是我们把 有一些神在历史中相对使用的东西，也会毁灭的东西，我们有一些尊重，我们对那个庙宇有一些厌恶和远离，这也不是坏事情，这也是应当的哈。所罗门的祷告在献殿的时候祷告讲得很清楚，大概都是这样讲，不是向你祷告，来到这个殿或向这个殿祷告，跟但以理一样，就是我们把神的暂时使用的东西有一些尊重，只要没有把它神化也是好的哈。所以进入主的居所，这我们大家都不会这样想哈，但圣经很喜欢这样用。你不会想信友堂是上帝住在这里的，信友堂玉文住在这边，那上帝没有住在这边。可是你看从出埃及记开始讲起，一直到启示录，神的帐幕到人间，就是神就住在这里，而神住在至圣所，神半夜起来睡不着觉，叫一下撒母耳。就是你不要太轻看，这是神的居所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广大的来看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嘛，啊，就是这是神住的地方，甚至也是神吃饭的地方。你在那个会幕里面的陈设饼，那几个饼都是上帝的早饭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，向你的圣殿下拜。那相对的，你就想到那个以利两个儿子的放肆，那这种放肆我们都会有，就在圣殿那里犯淫乱啊。好，第8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因我仇敌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。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，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谄媚人。好，我也不知道这个经文我怎么用。各位，你在大怒一阵以后，大概心里总是比较不安。就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讲道和我们同工讲道是怎么样，通常我也听很多人讲道前后的情绪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。比如说讲道之前有人会进食，有人从前一天晚上就不看电视，我觉得是有点这种影响。讲道之前如果看了很多电视，即使是好电视，好像也觉得不太对哈。讲到之后，好像也不敢马上就很放肆。我想这也对哈，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每一个情绪也都在上帝的手里。你真的要求主，甚至包括愤怒，甚至包括咒诅，跟对上帝的祷告和敬拜并不冲突的。我说的就刚好是这几句话。就他在祷告，你顾念我的心思言语，然后说求你定他们的罪，求你叫他们跌倒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诚实的祷告，很好。我并不觉得这个是，哎呦，不要这样子哦。因为我到新约的时候，我们一祷告就是想到那些人啊，主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，或主啊，我也是罪人，求你赦免。就是我们对于公义的那个成分，好像有一点忽略，甚至很严重的忽略。然后我们的祷告虽然比较美善，但是就有两个缺点：一个就没有人性，第二个就也不合神的意思。没有人性就是我们的感情好像都没有了。各位，我常常就是很多人问这些问题了啊，就是诗篇里这些咒诅的诗篇，我们今天怎么用啊？我也看很多学者说今天不能用啊，我们今天只祝福人了。可是我不相信这样，我觉得新约旧约都非常一致。耶稣也咒诅耶路撒冷，耶稣也咒诅那些法利赛人，是用咒诅这个字，我说的没有错。就是我们嫉恶如仇并不是一个罪恶，就事实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，比如说我前几天看新闻，好像有个台湾很有钱的阔少，什么反正做了很多坏事，现在好像又已经到美国去了。各位，我的想法，如果第一个想哦，主啊，求你赦免他，因为他所做不知道，我觉得不太正常，应该把他抓回来，绳之以法，我们在监狱里跟他传福音， 就是我觉得我说这话的意思一点不是说哦，到有一天我做了恶少，我也希望人家这样对我。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想法就很不对了。就我们求的善良，只是为自己开一个门路而已。我们看到不公平的事，如果没有愤怒，这不应该的。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谎言欺骗，我们还是爱他们，但是我们爱他们是希望他们在上帝的惩治中，因为显然在上帝的宽容中，他不肯悔改，在惩治中，让他们能够悔改吧。那有的时候真需要有这种情形，那就是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，他们在过犯中把他们逐出，因为他们背叛了你。好，这个不是世界的法律要公义严厉而已。世界的法律是如此，因为那也是上帝设立的。各位，教会也有这个哦。保罗很严厉的责备哥林多教会哦，你们要把那个人赶出去，那跟继母同居的把赶出去。保罗说，你们宽容他们，宽容那个人，不是慈爱。保罗用的字是你们自高自大。就大概在这半个世纪以来，我不知道有多长了，可能更长吧，可能人类的历史文明里面有几千年是过于严厉的成分了，可能这50年或者是100年开始又过于宽大了。其实也不是严厉，也不是宽大，就是不恰当了。好，各位，我想大卫的祷告，尤其第一句就顾念我的心思跟上帝的亲近里面，可能的确他很被这些恶人搅扰，所以他说出这些话，而且甚至是很谨慎祷告以后说出这些话，而且是在神面前说，而且也给人看，好像这是一个榜样。不过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觉得有不义的人事的时候，我们向神大声的呼求是很对的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投靠主。11节，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。而我们当然知道，如果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，但我们不会没有人性的说，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都被丢在狮子坑里，使他们更属灵；或者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家破人亡，使他们更在痛苦中依靠主啊！天上赏赐大，我们不是这么没人性的哈。你护庇他们，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。好，爱你名就是爱你了，神的名就是神自己。希望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哈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爱主，所以每个人都，欢心快乐哈，智慧欢心慧心哈，因为你必赐福于一人，每个人都会点一下哈。耶和华，你必用恩惠如盾牌四面维护他哈，维护他、保护他，跟前面的恶人的敞开的坟墓。他的喉咙敞开的坟墓，舌头伤人又骗人。这里好像有些是可能是扫罗前面的那些奸臣，都有啊。我们求神保守，好，我们祷告，天父求主同在，恩待我们能够尊主为大，恩待我们能够喜悦主，恩待我们能够非常谨慎小心，不要得罪你，也求你鉴察，但是又能够全然释放。向你欢呼，倾心吐意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奉主的名祷告。